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26号，公元2002年2月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12万人潜入西藏青海开采沙金，江泽民拒绝布什在清华演讲，西藏高原的生态失衡会给全球的气候造成巨大的影响，北京一个月内3次针对李鹏公开示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位社消息，为了保护青藏高原，尤其是长江、黄河、赖沧江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西藏青海省政府于本月4号发布了禁止开采沙金的命令。发布命令规定，除斑马县朵喀、杰喀和琛多县扎多沙金矿外，全省其他地区一律禁止开采沙金。对违法从事沙金开采活动的，将按照矿产资源法、青海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严处罚。据报道，青海沙金开采由来已久，但是自80年代来，采金热更是热气逼人，非法采金者云集祁连山、昆仑山、巴颜克拉山及可可西里地区，人数曾经高达12万之多。采金场即遍及全省，长期的乱采赖挖严重破坏了河床、河漫滩以及基地，采金区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多数已经难以恢复。多数采金区用人工土法采掏和溜刀选矿，回收率低，资源浪费严重，沙金开采区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为了争夺资源，持枪械斗、打架斗殴而致人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拒绝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演讲，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外电引述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报道，北京已经同意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说及和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联合记者会可以透过电视、电台向全国直播，这将是北京首次直播美国总统在华演讲。另外，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当地时间5日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建立一种坦诚、建设性和合作的关系，两国关系在相当平稳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钱进昨天对法新社表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直播布什的演讲和联合记者会。但是北京电邮今天发出快讯，根据直接监督安排布什访华事务的曾庆红的意见，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意外情况，布什的清华演讲已被江泽民拒绝。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来消息，1月22号至26号，西藏阿里地区改子县出现连续低温天气，5天中最低气温持续低于摄氏零下40度，其中1月25号达摄氏零下44度。据了解，此次降温给当地农牧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改子县马米乡500余只羊被冻死。藏绵羊是一种耐寒性极强的动物，只要不发生雪灾，在正常情况下，低温冻死健康的成年藏羊是极为罕见，500余只羊被冻死是非常异常的事。
国际上许多地质、环境、生态和气象问题的专家们普遍认为，西藏高原的生态结构独特，它是一块地质构造上极为敏感的整体，任何局部性人为的破坏都会影响到整块高原的生态平衡。上世纪的50年代以前，西藏高原是世界上自然环境完整的得到保护的地区之一。自中共进占西藏的50年里，这块面积有2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世界屋脊已经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很多专家们认为，西藏高原气候变化的异常现象跟生态受到破坏有关。他们相信西藏高原的生态失衡会给全球的气候带来巨大的变化。北京一个月内3次针对李鹏公开进行了示威游行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太阳报报道，北京闹市前天约有80人示威，要求当局就4年前一宗期货诈骗案作出赔偿，并痛斥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儿子骗钱，高呼打倒贪官李鹏还钱。公安在示威者附近戒备，但未驱散示威人群。这是北京一个月内第3次针对李鹏的公开示威。据现场目击者指出，示威者在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的工会大楼外聚集，他们周围站了数10名警察，工会大楼门外停放4-5辆小巴，准备收容示威者之用，另外还有10多辆警车在附近戒备。示威者多为中年人士，其中有部分为老人。一名40-50岁男子领导示威者高呼口号，示威人士的胸前背后披上白色布条，上面写着还我血汗钱、兴国大骗钱等字句。目击者试图向示威者了解情况，一名中年妇人表示，李鹏的儿子骗我们的钱。在旁的公安要求目击者离开现场，其他旁观者也认为要快点离开，避免生事。李鹏次子李小庸曾参与经营的北京兴国大期货，在1998年被揭发巨额诈骗，4000多名投资者被骗5亿元人民币，主谋的台湾商人曹玉飞等4人遭处决，但只追回4000万元人民币。受害者认为李小庸涉案，要求李鹏出面解决。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而且乐意放弃直接与西藏交涉的权利，以抵制俄国的步骑后尘。另一个解释是，前2项条约是由英国的印度政府签订的，而第3项则是由伦敦的英国政府签订的。而那一次并非真正理解前2次缔约的意图，而印度也许更比英格兰理解这东方典型的藏中关系。但此事自始至终，中国和西藏都没有要求签署这项协议，因此这一点也并不约束西藏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英国还政拉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的结局是，它使中国面对了自己的势力已消失的事实。因而一旦英军重套了西藏军队，信即撤退之后，西藏便无国的独立。因此在1947年，当亚洲各国在德里举行大会，西藏代表与别国代表以平等的身份出席，西藏国旗也在别的国旗中间飘扬。在同一年，当印度独立以后，印度政府以这样的措辞来回复一封西藏通信，印度政府乐于保证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的基础上继续双方的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事务及缔结新约为止。此为各国的政府所接纳之程序。
以此印度政府继续承认英皇政府缔结之各项条约。在1948年，西藏政府商务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为代表团签发的护照也为所有这些国家接受。在我们独立前的22年里，西藏没有任何中国官员，但在1934年，在13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到拉萨呈现宗教贡物之后，这支代表团以探讨有关悬而未决的藏中边界为由留在拉萨，但这批中国人的地位也与同在拉萨的尼泊尔、英国和后来的印度使团完全一样。到1949年，甚至这批残留下来的中国人也被驱逐出境。因此我们在概括这段简史时可以说，西藏是这样一个享有多世纪的与中国相互尊重关系的独特而古老的国家。曾几何时，中国强大而西藏弱小，中国侵略过西藏，这是真实。类似的，回顾一下历史，曾几何问，西藏也侵入过中国，中国丝毫没有得以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根据。从1912年到那么致命的1950年，西藏享有任何别国所享有的完全的继承事实的独立，而我们现在的合法地位也与1912年时完全一样。此一地位曾在近几年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极其详尽的细节分析过，这里代之以自己对此的意见。我摘引那个著名的公正的专家组织在1959年呈交给联合国的西藏问题和法理统治报告中做出了结论，在1912年驱逐中国人后，西藏地位可以恰当的描述为一种继承事实的独立，而且正如解释，有很坚实的法律基础，足以认为任何对中国的法理归属已经消失。正因此，可以如此提成，1911年至12年的事件标志着作为完整主权国家的西藏的再现，既在事实上和法理上独立于中国的控制之外。在1948年，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政府听说我国内有中共的特务，他们来找出我们的军队有多强大，以及我们是否从任何外国势力接受军事援助。他们绝不难以找出他们要找出的事实，据我所知根本就谈不上有任何军事援助。西藏仅有6位欧洲人，其中的3位，一个是传教士，2个是无线电操作员，都是英国人，另外3个，2个是奥地利人，一个是白俄，3者都是在战争期间从印度的英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难民，没有谁跟军事有关。至于军队，其实利益不过是8500名官兵，他们有多余的来复枪，但只有约50门不同型号的大炮，250门炮击炮和约200门机枪。军队的作用我已说过，是阻止未经许可的游人入境，以及充当警察力量，它远远不足以投入战争。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谢谢。